每一篇故事都是一朵带刺的蔷薇，你愿意听吗？今天的第一面水晶故事是九月的阳光温暖且岁月静好，微风令人心旷神怡，远方传来亮丽的声音。妮妮，你回去吧，我在学校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不用担心。妮妮，在家要照顾好奶奶，课业也要好好努力。我知道了，姐姐，你在那里要照顾好自己呀，我会照顾好奶奶她老人家的。好，姐姐会的。妮妮，那我走了。女子背着行囊，微笑含泪挥手告别她的妹妹秦宁。女子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不见身影，秦宁才离开回去。另一边，女子来到了一座高大华丽的学院，贵族气息弥漫，华丽的建筑彰显着学士财富地位。女子身上洗得发白的衣服显得她与这座学院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犹如跳梁小丑。女子看到每一个进入学院的学生全是坐着豪车进入学校内，她看到每一个路过的学生看她的眼神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鄙夷以及厌恶。哎呦，学院什么时候开始有阿郭阿猫进来了，看他那副穷酸样，不过怎么感觉他看着有点熟悉啊。我想起来了，他这是学院特招入学的全国第一秦成君，原来是他啊。不过是个考了一个好成绩而已，还是改不了他是一个野鸡的事实啊。四周传来各种难听的话语，女子秦成君在心里泛起一丝自卑感。看吧，他果然与这里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秦成君不想留在原地继续听那些难听的语言，他快步离开并前往自己的班级。秦成君找到了自己的班级，但他刚进入，一桶冷水便泼了他一身，冷气瞬间侵入他的身体，让他不禁打了一个哆嗦。你们看他狼狈的样子，真是丑陋至极啊，真不愧是贱民，这个样子还是比较适合他。真的啊，洛杉矶真丑，贱民就是贱民，跟贱民同班真的晦气。秦成君感受到身边的恶意，但他不想惹事，他就想快点找一个位置就坐。他往哪边走，就有人挡住他的路，甚至一个男生直接将他推倒在地，疼痛一瞬间侵袭全身，让他不自觉的流出眼泪。哟，还真当自己是大小姐啊，真脆弱，娇气包，这就哭了，贱民，滚啊！各种越发难听的言语全数化为刀刃刺向秦成君，一刀一刀的，似乎不把秦成君伤得面目全非，便不会罢手似的。话语里的恶意毫不保留的将秦成君的尊严践踏在地，然而秦成君却无法做出任何反击。这里的每一个人非富即贵，而他一穷二白，他还有奶奶与妹妹和在外地工作的姐姐，而这些人他们要杀死一个人是多么的容易，他不能连累到家人，所以他只能忍下去。你们在做什么？还不快点回到位置上去。原来是班主任来的，听到声音，秦成君想着可以松一口气，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秦成君颜面尽失。在地上那个一身湿留在教室里做什么？你给我出去，我的班级里面不需要像你这种丢人现眼的学生。因为班主任的数落，班上所有人都毫不留情地笑了出来，那些笑声像是一把把名为嘲讽的匕首，将秦成君的心窝捅得鲜血直流。秦成君强忍身上的疼痛，他吃力地站起来，一步一步缓慢地走出教室。因为身上被淋湿，没有及时换新的服装，秦成君开始头昏脑胀，但他却不能出去换件衣服，他只能狼狈地站在教室外，而路过的每一个人都对他发出无情的嘲笑，没有一个人会可怜他，帮助他，甚至在他们眼里，这一切都是他活该。秦成君不知道自己在教室外站了多久，他现在只觉得身体好沉重，湿透的衣服紧贴着身体，很是难受。在下课后，班主任让他进去，你的位置在最后一排，秦成君。既然你是学院特招进来的学生，你就应该注意自己的仪态和分寸，不要做出一些丢人现眼的事情。在我的班级里，丢了仪态，你就给我直接移开，你听到了没有？秦成君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委屈，为什么不给他解释机会？为什么就要这样子给他定罪？而且 最后一排的位置，这样是要他怎么好好的学习？老师，我知道了。行程君向班主任鞠躬后，便拖着自己越发沉重的身体，缓慢地走回自己的位置上。现在他只想好好休息，只奈何事与愿违。行程君刚坐到位置上，就有一个人从他身后经过，大力地踢了一下他的椅子。行程君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起，额角撞上了桌角，直接磨破了皮，渗透出一丝血迹。恶性贱民！行程君没有看清是谁，他只知道是一个男生的声音，而额角不断流着血，行程君的视线被鲜血逐渐掩盖。然而他只能默默擦去血迹，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似乎看到行程君此刻狼狈的模样，大大的取悦他们，他们便大发慈悲的暂时放过了行程君，而行程君也终于能够稍微喘一口气。今天的入学日，那行程君有着非常不好的经历，可他什么也不说，因为在这所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惹不起的，是他无法逾越的鸿沟，所有的委屈他只能受着，只能忍着，因为这就是这所学院的反则，像他这样子的弱者是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公平不存在的，在这所学院里谈什么公平根本就不可能，公平不过是一种奢侈的祈求罢了。行程君拖着自己狼狈不堪的身体，默默地走回宿舍。还好他的室友没有回来，不然他又要遭罪了。早上被冷水淋湿的身体，因为没有及时换成衣服，行程君开始头疼，身体也逐渐发热，他很难受，双眼也越来越沉重。行程君大口地喘着气，身体的不适让他好难受。然而行程君却不敢让任何人瞧见他此刻的模样，不然那些人又不知道要如何地数落他。行程君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匆忙脱去早已干透的校衣，可是奈何他换了身衣物，身体却是越发难受。行程君感觉到自己的视线开始模糊，没等他走到自己的床位，行程君最后还是失去了意识倒下了。在行程君倒下时，宿舍的房门刚好打开，正要进来的三个女孩直接被行程君吓到，所幸他们没有放着行程君不管，他们急忙带着行程君去校医室，让行程君得到医治。在校医室里，校医显然被这阵势吓到了。怎么回事？校医出声询问道。可惜他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我们也不知道，刚回到宿舍就看到他倒在门前，之后我们就急忙把他带来您这里了。那三个女孩的其中一个染着金色头发的女孩说道。听到他们的话，那位校医眉头紧皱，他口气不太好地说，这分明是受到寒气，然后没有好好休息，所以才引发高烧，身体不适才会失去意识。姐姐，那他现在如何了？一个面色清冷的女孩问道。情况不是很乐观，他就先待在我这里，我会看好他，你们回去吧。那位校医打发三个女孩离开。不要，不要，不要再说了。那位校医听到秦成君的呢喃，他眉头皱得更紧，他想他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在刚才那三个女生送秦成君过来校医室的时候，他的校服也一并带了过来，所以他看到校服上绣的名字秦成君。他知道他一个靠着自己努力考进这所学校的学生，一个没有身家背景，一穷二白，家境极差的学生。那位校医走到秦成君旁边，他坐了下来，他摸了摸秦成君的额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为什么要选这里？他将自己的手放在秦成君手上，紧紧地拉着秦成君的手，别怕，我在。那位校医就这样拉着秦成君的手不放，希望能给他一点温暖，希望能够减少秦成君的不安。然而秦成君却陷入一个诡异的梦境里，他看了看四周，只有一栋房子，然后只剩下一片漆黑。行程君这时走到那栋房子，但他所见到的景象让他很是诧异。房子里所有的器具间都倒西歪，甚至是残破不堪。这时突然一个水镜出现在他眼前，他看到水镜里出现了一行人走到这栋房子里，看过去像是因为贪玩而误入房子的富家子弟。紧接着行程君便听到空间里响起一个女孩的声音，之后他整个人被带入水晶之中，静静的以局外人的身份看着水晶里发生的一切。行程君听着那名女孩自言自语，然后因为她的声音，那群富家子弟个个开始不安。东西方的故事啊， 女孩搔了搔头，手托着下巴，想想该说什么才好。我想到了，女孩拍着自己的大腿，兴奋地跳起，眼底的红光不断闪烁。那我要开始了。女孩在一栋老旧的阴森的房屋发出凄厉的笑声，这里空无一人，只剩下那鲜红的眸光与女孩丧心病狂的声音。女孩狂笑一回，她亲了亲自己的嗓子，开始娓娓道来一则她所熟悉的故事。在很多年前呢，这里曾经死过一家人，这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幸福。然而就在某一天下着大雨的晚上，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突然从外面请来一位得道高僧的道士。父亲将一家人聚集到客厅，这时父亲便开口说，这位师父是我请回来的，看看家里的风水，毕竟家里要添一个新成员，所以我们的房子要再建一个新的房间，所以我请师父来看风水。身怀六甲母亲温柔地望着父亲，她支持丈夫的决定，在她肚子里的小家伙她也希望能给她最好的。而坐在母亲右手边的女孩是家里的小女儿，她也非常的开心，我要有弟弟啊。相比女孩的兴奋，坐在父亲左手边的男孩在自学的年纪便如同他的父亲，沉稳内敛，让人觉得可靠。男孩没有像自己的妹妹一样将情绪流露于脸上，但他扬起的笑容温柔宠溺，他将激昂澎湃的心情深深地藏入自己的内心里。父亲与母亲他们将两个孩子的表现看在眼底，相互看了彼此一眼，会心一笑，他的孩子真的很让他们安心。而在一旁的道士在一家人看不到的地方勾起一个诡异的笑容，而后那位法师缓缓地开口道，我要开启法坛，除去一些宵小的魑魅魍魉，顺便替令公子祈福，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还请你们每个人待会给我一滴血。父亲没有多想，便同意道士的要求。然而父亲怎么想也没有办法想到，这是他最后悔的决定。很快的，那道士便将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他也取得一家人的一滴血。道士开始对整栋法子设下法术，道士开始念起失传的咒语。突然，一阵大风狂拍打屋子外头，屋内一阵阴风弥漫，母亲突然反胃，因为此刻的空间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小女儿紧紧抓着她哥哥的手，心里的恐惧不断的扩大。父亲皱着眉头，他将母亲拉入自己的怀中，满怀不安地看着道士，而哥哥则紧握着他妹妹的手，希望能给她安心。弥漫在屋内的阴风迅速地聚集起来，形成恐怖的漩涡，慢慢地逼近一家人。突然，屋内突然有些一双双血红色的触手，将一家人彻底捆绑住，并且不断地收缩，彻彻底底地勒紧一家人，不让他们有挣扎的机会。我的功法终于大功造成了，道士疯狂的大笑，他在这一家人面前不再掩饰自己的贪婪。父亲满眼的不可置信，但因为那诡异的触手封住了他的嘴巴，他只能发出那呜呜的呐喊声。看着父亲的挣扎，道士突然大发慈悲，他好心开口说道，我很早就盯上你们了，这一切不过是我的计划而已。为什么我会选上你们？谁让你们这里有孕妇呢？我一直找不到最后一位孕妇，正好你们的出现解决了我的问题。7749位婴儿，7749位孕妇，你们就是最后的。我的功法终于要大功造成了。道士狂笑着，而他那丑陋且扭曲的嘴脸更显得更加猖狂。父亲将道士的龌龊尽收眼底，他不断的挣扎，可他越挣扎，触手勒得越紧。道士慢慢地走向一家人，他走到母亲的面前，他用那双肮脏的手抚摸着母亲的脸庞，随后又看向小女儿，看来都是美人胚子啊。而后他又看向父亲与哥哥，邪恶地说，是不是无能为力？我要在你们面前慢慢折磨他们，慢慢地侵入他们，看他们在我的底下承欢，看着他们宁死不屈的脸，我要彻彻底底破坏他们的希望。道士控制触手，他先从小女儿下手，他粗鲁的撕裂小女儿的衣服，直接侵入。小女儿惨烈的大叫，满眼屈辱的泪水，她的双眼失去了往日耀眼的光芒，眼底炽热的光彻底的死去，但她仍想反抗， 可最后都是徒劳无功。道士将小女儿当成泄欲的工具，完事后控制触手，将小女儿慢慢折磨致死。他将小女儿的身体一块一块的分解，他挖去她的眼球，拔断她的舌头，割下她的耳朵，削去她的鼻子。小女儿很痛，但她再也无法发出痛苦的声音，生命意识逐渐薄弱，她已经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了。最后道士控制触手，穿破小女儿的心脏，了断小女儿的生机，无情的收走了小女儿的生命。而后转移到母亲这里，道士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残忍残暴的施加痛苦在母亲身上。完事后，道士控制触手剖开母亲的肚子，慢慢的，慢慢的，其余的触手将母亲肚子的伤口用力拉扯，撕裂那道伤口。道士从母亲的肚中取出婴儿，他从衣口拿出一瓶黑色药水，还有一个方形盒子。他将黑色的药水倒在母亲与婴儿的身上，他在口中念了一段咒语，母亲凄惨的大叫，母亲与婴儿手脚开始痉挛。道士打开方形的盒子，一股黑气冲向母亲与婴儿，黑气将两人包围住，他攀爬上两人的身体，母亲与婴儿的身体逐渐被腐蚀，从头到脚缓慢地腐蚀掉两人的身体，最后尸骨无存。成功了，我成功了，7749个婴儿，7749个孕妇，长生不死的禁术，我终于完成了，我终于成功了。道士发狂般的大笑，像极了满目可憎的魔鬼。全程看到伟的父亲与哥哥，他们的心死了，目光也死了。他们想过要救他们，可又能如何？他们根本无法挣脱这诡异的触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所爱的人被道士残忍的糟蹋，最后被道士无情的杀去。功法完成了的道士，他看向父亲与哥哥，咧嘴笑了一下，我得到我想要的，你们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去死吧。道士控制触手直接穿破父亲与哥哥的心脏，两人就此死去。就在道士准备离去时，他又对整栋房子设下一道无人可解的封印，我可不会让你们去轮回，所以你们就永远被封在这里，有生有世。封印设下，道士哈哈大笑后便离开此地。然而道士怎么也想也想不到，因为他最后的封印让小女儿的魂魄借由他的父亲和哥哥而开始凝聚。小女儿很痛苦，可她再也无法发出声音，她狠狠地看着道士离去的方向，她在心里对道士下了诅咒，诅咒道士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诅咒道士终有一天会被那团黑气所吞噬，自食恶果，还要报仇，为了他的家人。因为道士的封印是以天道之力对灵魂直接封印，所以小女儿的灵魂早已被封印在这座房子里，她也无法永远，她也永远无法离开这个地方。小女儿发出凄厉的怒吼声，她的眼底透露着满满的恨意跟不甘，她恨了她的那个道士，毁了她的全家，毁了她的幸福，恨那个道士的残忍残暴。但她更恨自己，为何要身为女儿身，就这样任人侵犯，什么也做不了。最后所有人都死了，但她却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上。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母亲，他那未曾谋面的弟弟，他真的很恨。水镜里的小女孩突然看向秦成君这里，秦成君被他目光里满满的恨意给吓到，那是要经历过怎么样的折磨，那双眼睛才会如此令人哀伤。满满的恨意像是一头困守囚笼的野兽，心中的不甘无从发宣泄，像是在诉说着他的苦痛，只能一辈子埋藏在那座房子里，谁也出不去，其他人进去只是一个必死的结局。秦成君突然懂了那小女孩心中的恨和不甘，因为像极了他此刻的模样，对于所有人的嘲讽，班主任的漠视，他有苦难说，只能自己默默的忍受这一切。出生并非他所能选择的，没有背景就是他的错了吗？没有家财万贯也是他的错吗？为何要这样对他？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不，他什么也没有做错，可是这个世界为何如此的残忍？水镜里故事突然停止，而秦成君也被一股力量反弹回去。秦成君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看到自己手上多了一个女人的手，他急忙将自己的手抽回去。你醒了， 雨璇察觉到秦成君抽回的手，他再次摸了摸秦成君的额头，还是烫的。这里是校医室，而我是这里的校医孟新洲，随你怎么称呼我都无所谓，我也只大你四岁而已。那位校医孟新洲说道。谢谢。秦成君这才知道是他刚才在照顾他，于是向孟新洲道了谢。没事，你现在还是发着烧，你下午的课我已经向你班主任打过招呼了，所以就安心在这里休息吧。孟希尔看着秦成君想要回去上课的样子，便阻止了他。这所学校里背景就是一切，所以如果那些人再次欺辱你，就来校医室这里。他们那群孩子可没胆量在校医室乱来，把这里当成一个庇护所吧。我会让小迪去说，你现在有孟家罩着，所以你就放心的去念书吧。孟欣柔自顾自的说道。当然他没有错过，秦成君眼底闪过一丝的复杂，他只是笑了笑，也不再多说什么。秦成君听完了孟欣柔的话，他只能选择沉默，只能在心里叹气。他知道孟欣柔的好意，可是他承受不起。然而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值得他去做，那就是有关他梦境里所发生的事，那水镜所告诉他的故事。在最后他听到那小女孩微弱的声音，救我。所以他想去查清事情的真相和起末，至少要让那个小女孩的灵魂能够安息。智爽的双眼睛不该再被恨意蒙蔽，他想拯救那个小女孩。